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迪欧 AD 和时奇谈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 Win，
大家好，我是龙马，
老白。
哎，我们这期这个安，因为最近要负责的这个和时奇谈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嗯，
然后和时相关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所以这期呢正好赶上他要处理很多事儿，精力上有点分不开，
哎，
所以他就没办法把他那本书读完，
嗯，
可能以后有机会，等下一期的他再分享他这本，好吧？
其实没读完可以吗？大家都没读完，
对对对对，
是是是，他主要是有点忙，主要
是
是
是是是，核心还是忙，对，
嗯，
下期一定得来呀，要不然就被延上了，
是的啊。好，我们这期的这个主题啊，
嗯，
是有关这个想象力和计划想象力的书，差不多是吧？大概这么一拢啊。书名呢，就是书单差不多是一本小说《全能侦探社》。
现在这个主题是越来越模糊了，
那
是是是，
对，因为书实在是难选，
对，
还是要跟大家说这个合，因为合适的性质啊，能卖什么或者这周卖什么，很多时候呢跟我们不是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尽可能拢啊，尽可能
尽量尽力而为，嗯，
好，小说《全能侦探社》啊，然后是一本算是工具书吧，《幻兽动物园》，
哎。
然后一本这个算是采访录吧，啊，采访押井守的，然后是两本漫画，分黑马漫画的《战神》和这个《巫师乌鸦的诅咒》。
哎，
没错，
啊，
好。然后这个正式开始前，先说一下这个关注这个和时奇谈微博。
哎，
啊，我们会在这里这个定期的抽奖，投一些书什么的。
啊，淘宝搜索合适可以直达我们的店铺。
好，
哎，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我们 APP 也加了这个卖东西的入口啊。
是的，
是
大家这个多买，好吧？
那前面一串已经完全是一个熟练的恰饭了，啊。
对，至于这个补货之类的，我们就是力所能及，
尽力而为，
事在人为啊，这个事在人为，我们会保证，我们会尽全力的啊，好吧？
嗯，行行好。
然后讲之前，再解答一个很多人特别迷惑的这个跟所有电台录制都有关，但是合适不一定直接相关的东西。
嗯，
有些人很奇怪，我们现在录制经常会多一些特别奇怪的声音，嗯，啊，比如说像这样的声音。或者是这样，
别掩饰了，我操，怎么还？
或者是这样式的，跟大家要找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换了设备的时候，我们也换麦克了，
嗯，
然后我们就换了我们的麦克架，因为以前那个我们的麦克架是一个立式的麦克架，然后高度很难调，
嗯，
而基本都坏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录制的时候经常会摆一些特别奇怪的造型在那儿蜷着
啊，
然后总觉得有点奇怪，
哎，
啊，于是我们这次就都换成了这个可移动的支架，
哎。
反正支架哪都挺好的啊，也不是哪都挺好吧，反正就是多点零碎的地方，然后我们一个不小心碰到了，就会出现这种迷幻的。
这支架哪儿好？你告诉我，啊，这有合作吗？有合作吗？这个
他不就是买最便宜的吗？
没有合作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确实没有哪儿好这东西。
反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个弹簧啥的，然后就传到这种谜一样的空灵的声音
啊，哎，是
啊，实在是完全剪不了，
对，
完全处理不了。
下次你给做采样，你就没什么可聊，时候就狂扒了它，
对，所以比较蛋疼啊，
哎
就是。
我们已经准备对这个支架下手了啊，
对，
准
备换了啊，
对，
换了，
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会。平常比较注意，就是说少碰这些东西。
对，
有的时候可能嘉宾来了的话，
对
对
对，
对，因为下面
是
固定这个东西啊，正好在这个人腿这个地方，
是
可能这个嘉宾有的时候不注意，会经常会就是碰到啊，
嗯，
所以。请大家多包涵，并且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应该包涵的事儿，我们会尽量去把它解决掉，在短期内啊，
短期内把它解决。
行，
好吧，嗯，
好，
课完了，咱就开始说书
正式。
嗯，我先说我这本，嗯，我挑的这本是这本这个《幻兽动物园》，这名字听起来好像就是很神奇，这个它实际上是本工具书
啊
啊，它作者是这个英国或者说苏格兰人的这个。利奥·鲁伊克比，
哎，就开始巨魔了。英国或者说是，
对啊，
确切来说是苏格兰，
对，确切来说是苏格兰嘛。对对，然后这个推荐大家读一下这个前言，对这个人有介绍。
嗯，
这位博士其实对各种这个超自然存在和他背后的这个社会以及这个乡土的这个原因颇有研究，算是那种就是神秘学和这个超自然相关内容的一个研究者。
嗯，
然后他这本这个《幻兽动物园》相当于什么呢？是一本词典，它是一本词典来收录，其实是以欧洲地区为主，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为主的各种神奇动物啊，它就是一本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观下的
神奇动物在哪里？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它的主要内容甚至就是完全词典式的，它甚至是以首字母为那个。没分类的，所以你每次翻开它的每一页的侧面，它有个字母，
嗯，
你就可以按这个查，
嗯，
所以说这本书的核心其实是一本拿来查的书，
嗯，
然后在那之前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前言的一个说法， 说他这个一般来说，他说一般来说，寓言和神话传说中的生物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就是这本书收录的生物的四类。
嗯、
A 类是什么呢？拥有异常尺寸的普通动物，
嗯，
就是大号的。巨鱼、巨蛇、巨这个、巨那个的
啊，
这个
他们广东很多，
别说了，不要提醒我，
地球防卫军，
你这我操，
斩鸡头就可以吃了，
别说了
啊。
B 是什么呢？基本正常的动物，但是可以变化成其他基本正常的动物，
嗯、
就是带点这个神秘学、超自然故事的，有一些故事性。
嗯
，C 是什么呢？复合动物拼的那种玩意儿、
哎、
啊。D 然后既有动物的误认和误报。这类，然后他呢，其实在随后马上就对这个 A B C 类，A B C D 类做了一个解释，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启发。他最后很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地方说龙是哪一类呢？其实回答怎么说呢？龙最初其实是个 A 类的，就是它是个大的蛇
哦，
然后渐渐的它会具有复合动物的特点，比如说开始拼往上拼东西，
长爪子，
对，然后
上元素是吗？
对，所以说其实他说了一种神秘动物很有可能从这个 A B C D 类的那个类目中可能会移动，这背后有很多非常复杂的这个文明演变、
哦、
社会演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演变的这个原因
是、
哦、
啊，所以就很复杂。比如说 A 类生物其实代表了人类努力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B 类生物呢代表着人类与超自然世界斗争的过程。
嚯！
但是放在以前呢，其实这两个世界其实是相互叠加的。
嗯，
所以它就是会互相表现。
哦。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异类，异类什么？骗局。大海时代的时候会有那种
海怪，
多人玩的那个自己拼的东西啊，那些东西呢，有些骗的有模有样的，甚至产生一定影响了，也会加以收录。
就比如说像带翅膀的海蛇之类的，
哎，对，就这样东西、
啊、
特别有意思。
许德拉就都是这种产物，
哎、有很多
风蛇嘛，美味
对对对，美味风蛇，
所以就非常有意思、
嗯。
鉴于这本书是一个从 A 到 Z 的这个编排，我就不给大家讲了，这有什么好讲的？
这就按字母表来编。
我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读这本书，因为我通读翻了一遍，但实际上我觉得读起来最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好吧，
嗯，
就是。首先我想说一下你读这本书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惊喜。
嗯，
因为它的这个词条，说实话，根据这类神奇动物的过去的故事或多或少，其实条目也有多有少，有的特别多，
嗯，
有的呢就还可以，有的特别少啊。它特别多呢，有的时候你就会读出一些你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施救这一篇，这格里芬这一篇将近两页半，特别长，
嗯，
算是非常长的。然后它里面就会提到一些细节，可能是我之前不知道的，比如说啊，文章学把雄性狮鹫称为阿尔斯，把有意的狮鹫称为奥皮尼库斯，还有这个讲究、
嗯、
哦，
就很复杂。虽然它这整本呢会讲各式各样的事儿，比如说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哪些地方有类似狮鹫的，叙述，各地是不一样的、
嗯、
或多或少不一样，
或多或少
啊、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就是这种你翻到了，哎，一下你就觉得，哎，好有趣，居然有这么一出。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这个猎狗啊，就是这个 hyena 这个词、
哦、
H-Y-E-N-A、
嗯、
这个猎狗，猎字是那个
嗯
很复杂那个字、嗯、
狮子王那三个，
对
对
对
对对对，
这个猎狗其实它就是一种具体的生物嘛，
对
啊，但是呢它这里为什么把它收录呢？是因为曾经常规的就是大众知识里认为猎狗也是一种神奇生物啊，它神奇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认为在老这个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他认为什么呢？说猎狗是一种雌雄双性的生物
哦，
就是人们相信说他们每隔数年会轮流的这个变性，而且雌性不需要雄性也能单独这个
生育，是吗？
对，特别逗，
这个认知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
哪儿逗啊？
对对，就是当年人看这些东西特别奇怪啊。然后还有说什么什么雌性的猎狗很难被那个捕到，而且据说这个雌猎狗的眼睛颜色是变化的，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狗只要碰到猎狗的影子就不能叫了，还说这个这些猎狗能施展魔法，如果你被他们叮三次，然后任何生物都会当场这个盯在那儿，
听着像猎魔人的笔记。
说什么呢？这不黄大仙吗？
对，说狐狸啥的啊，
对呀、
啊、站起来把 抓在你肩膀上，
对对对对对，
把那魂拍走了。对对对对，
猎狗这种动物应该是说攻击性比较强，
是的，
似乎是和这些就是可能怎么说、人的这个恐惧和惧怕有关啊。
就是它有点，它看起来面相不善嘛，这动物看起来就是容易让人和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很邪恶的东西联系、
就好比说蛇也是一样，
对对
对，
对
大家就所有的这个文艺作品里，蛇都是一个很恐怖的形象，
对。
但好像我看过一些这个资料说。大多数的蛇其实
很温和，
并不是对人没有什么
对大不了
威胁，
对他也没拿你当回事儿啥的。
对，但只不过就是人对恐惧的一种传达。
是的，然后我是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用法，就比如说你玩游戏或者看什么，不有各式各样的命名吗？
嗯哼，
然后你就挑，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名儿。它是个名词，
速查手册是吗？
对对，然后，哎，这好奇怪呀，我怎么没见过呀？然后你就可以找那英文原名对着里面对，很有可能就能捋到，特别有意思。
嗯，就他看这两本里，可能很多就是有
对
能查着的
命名。
对 对, 对，没错。
我就说举一个我用的方式啊，就是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EVE 这个游戏很多舰船命名就是颇有典故啊，各式各样的。然后我就拿这本书，我把这个都捋完了之后，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重新看了一遍，就我找一个词。然后我进来看一遍，因为这个《EVE》国服的翻译啊，十分的讲究。说实话，当时翻译的时候也特别讲究。
嗯，
然后我就挨个调了一下，就是挨个查了一下，我就挑一个例子，比如说《EVE》里啊，这个加达里有一个战列舰，三级的战列舰，叫做这个彭坤级。
哦哦，对，
怎么写呢 ？R O K Y K H Rock。
嗯，
然后这个词我找了一下，它在这个书里。有一个词写的做 R O C Rock， 意思是大鹏，就指这个东西。然后他开场就会说，一称这个 Rock 就是游戏里的写法。
哦，
所以你看，你玩游戏的时候顺着这个查，就是别有一个乐趣。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波斯民间传说，这个 Rock 这个说法是波斯民间传说中的鸟，然后出现在这个《一千零一夜》故事这个《辛巴达航海记》里。以这个文明、
让游戏策划组的装逼不能再无形，
对
不对？
然后还有说，比如说马可波罗认为 Rock 就是施救，那这个互相有联系、然后在国内呢就翻译为这个彭坤级啊、取的是我们的这个水击三千里这个团扶摇而直上的这个
对对对对
大鹏、
哎、
这个东西，所以正好就是有这个联系。有特别多，比如说那个我当时查 EVE 里 ，EVE 有些船叫加姆级 ，Gram， 这是啥呢？就北欧神话里那个猎犬，海拉养的那个狗。
嗯，
在这里就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除了民间神话中的神奇玩意儿之外，有一些这个神话生物也收录其中，是不是很全的册子？
嗯，
它虽然那重心以这个英语世界或者说这个欧洲地区为主，然后涉及一些小亚细亚地区的和印度地区的。辅助，但是实际上在你面对游戏的时候是一本非常好的工具书，
嗯，
让你大致明白它是个啥。
嗯，
我们的这个幻兽动物园什么《山海经》吗？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
所以说我记得之前那个阿斌介绍过一本这个图册，
对, 对，
所以这个和那个区别就是那个其实是有点娱乐性质的，
对，而且有详细介绍性质，
有一点这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这个乐趣嘛。
对对对，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像有点像民俗学的这样一个
一本工具
一个调查的书是吧？
是的，
哦，起源考证啊什么
的
这些。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尽量的带图，尽量带一些手绘当年研究的手绘图什么的。然后如果某些是骗术的话，他会告诉你当时是怎么个骗法，如果能查到可以求证的、
这也有
啊，都会有、
这有点厉害、
这非常不错，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放手边的书、随时查阅、随时查阅
工具，很长知识，
对，很长知识，
很长知识，
长一些没用的知识、
对，特别没用特别充实、装逼神书、
可以、
很推荐。
嗯，
好，
很好、
那接下来是这个全能侦探室好吧。
好啊，然后
这本书挺有名的，说实话，
这个同名的这个剧啊，我曾经在节目里多次的这个提过和推荐过，所以呢，我这次打算把这个剧和这书啊一起说一说。
好，
为什么呢？我等一下之后会说啊。这个《全能侦探社》啊，这个开始我看到这个名字，我以为又是这个中国人的瞎发挥，就是给那个瞎起名，然后我就去看它的原名嘛。真的叫这个，
对
啊，
只不过是去掉了一个人名，他全名那个就是原著的全名叫这个 Dirk Gently's Holistic Detective Agency， 真的就是德克·简特里的
全能
侦
探
社啊，就是这么一个书。
是的，
这个书啊，这个不管是这个小说还是剧啊，我觉得这个讲起来都非常的 困难。
对，
这个内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
但是呢，这个句式我经常用啊，就是说，但同时它也介绍的很简单，你只需要说这是这个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小说啊。
对，
嗯
啊，懂的人就一下子
自然懂，
这到底是个什么操性。
对对，不懂的人呢，我可以大致说说。
对，所以我今天呢就要这个在四十二面前介绍一下这位、
哎、
道格拉斯亚当斯。
不假
思，我们都是什么气息？
是，
对、嗯，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头衔是。他不是作家，应该是广播剧作家。
是的，
嗯，
因为他最著名的这个作品《银河系漫游指南》呢，其实是、这个、
最初是广播剧，
是一个 BBC 的广播剧，
嗯、
然后随后又发版，这个再发展成五部的这个系列的小说。
没错，
啊，分别叫《宇宙尽头的餐馆》，
嗯、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再见，谢谢所有的鱼，还有最后一本
基本
无
害，无
害、啊，这应该都是四十二很熟悉的啊，
是非常逗。
同时，他是一个著名的剧集，就是《神秘博士》第十五季、第十六季的这个编剧。
是的，
啊、嗯，然后他还著了一些其他的很多小说啊，
嗯、
就是说他同时是广播剧作家也是作家，
是的，
但很有趣的他还是音乐家，他还会写很多曲子、
嗯、是的，
对，这是一个很艺术家吧，就是一个很多元化的艺术家、
嗯、
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自称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
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来和不可知论者相区别、
啊、
你简单来说，就像我个人呢，我大概仔细从我脑子里过了一下，我应该算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嗯，
就是我主张就是说我确实无法现在这个阶段，我相信有一些神明啊什么的存在、
嗯，
但是我确实也无法否定他们可能存在。
嗯、
像我这样呢，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是
就是因为我们
没法确定这些。
对人类对这个宇宙的这个、
嗯、
这个知晓还非常的有限，所以说我们保持着一种啊，确实不知道是不是有，但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它有、
嗯、
这样一个观念。但是这个道格拉斯亚当斯不是，他自称是一个极端无神论者，就是说他认为绝对不存在神。我和那些说不确定的人不一样啊，
是的，
他认为绝对没有。他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
他的笑话也是基于这样，他就是基于这种坚定的认识里，然后他那个笑话才能如此的起飞。
所以说，可能说像他这样才是一个最坚定的这个唯物主义观念的
这个
持有者啊。
他的笑话之所以那么横，跟这个有关系。
对，然后他同时还是一个这个环境主义者，经常这个做一些这与环保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同时呢，他还是一个科技爱好者。然后这个呢，我就在我个人看来，他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虽然是喜欢科技啊，喜欢这些什么3C 产品啊，最新款的电脑什么的，但是他有点就是觉得。不喜欢计算机的专业人员，不喜欢科技专业人员，
是的，
他总觉得这些人呢，老把这个科技这么有趣的事情搞得特别这个艰涩难懂，特别深奥，所以在他的小说里经常能看到特别多讥讽程序员思维的段子，
太多了
啊！比如说这个书里有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它跟剧情没关系啊，
嗯、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电脑公司开发了一个软件叫圣歌，这圣歌是干嘛的呢？就是你把所有公司这个财务报表啊、各种报表啊都输进去，然后它就能变成音乐，
啊、
哦，就是按照你这个报表，它都能演奏出一各种各样的音乐。然后这个说很多这个老板啊什么的，就是他们根本看不懂报表，
嗯、
然后就特别喜欢他这个软件，然后就出来把这些报表都输到电脑里，然后听这个音乐就说，嗯，今年我们家这个财务怎么怎么样，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嘲讽那个技术员的这样一种段子。
因为你这么想，《银河系漫游指南》里他那个巨型电脑其实就有这个，
是啊。然后其实他的风格，简单来在我概括，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说，在还有理性的人类这个范围里啊，
嗯、
这个道格拉斯亚当斯应该算是这个脑洞的巅峰人物了。
是
超过他，基本就是没有理性了，就是超过他、就是，就咱们除了那些真正已经真的疯了的，
嗯、
真的已经神经病了的，真的已经。
你举个例子。
对，
超出那个范围以外，就他在还能够理性、我们可以沟通的这个范围内，他是脑洞的极致了。就是这样，
理性和疯狂中间那条线，
对，这样一个人物啊。然后回到说这个《全球人设》这个作品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挺新的东西，
是
大概在因为这个道格拉斯当斯虽然是很可惜英年早逝嘛，在2001年去世的，但是他其实肯定是个当代的。
对
作家，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尤其《全能三社》是比较后期、比较新的一个作品。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改编过一次这个剧。
对。
然后呢，我今天要说这个剧呢，就是我之前反复的推荐过这个剧呢，是2016年，然后算是特别有意思，被 BBC American 然后重启的一个剧。
啊、
所以我那天还跟那个人讨论，我说 BBC American 出的剧，那是英剧呢，
是英剧
还是
美剧？
美剧
对，
发起领域
啊，对，是个问题啊。
哎。
这个全能社的这个特点呢，首先啊，就是道格拉斯亚当斯这个语言，
对，
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这个怎么咱们当代这个就是这个巨魔的老爷爷了吧，是吧？就是
讽刺巅峰，
对，讽刺的一种，而且他的嘴损到有点这个
是。
这个
那可太损了，
就是他已经不管不顾一种程度，就可能一般的作家还有一点这个就是对文学性的这个追求啊，他喜欢死人的时候还喜欢啊，
对对对，
就是
折一下
端着一点啊，到了阿当斯就是这个
横骂，
对，用他极致的文笔，然后这个尖锐到有些这个有点让你觉得是不是
不妥，
对，不妥了，有一点冒犯那个。
但是我跟你讲，你知道吧，就是他那种就冒犯的，他还是文学性的冒犯。
哎，是，
对对，就他还是很注意这个写作方法和修辞的，对，
特别好。
一会儿我他妈的，
你那是横骂是吧？
我这是横骂，我这是真横骂。等会儿请期待啊，先听罗马说完。
然后这个《全村山社》这个故事的特点啊，这个很难总结。然后我总结就是说，用逻辑将各种各样毫无逻辑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故事，就是《全村山社》。所以这样的故事呢，有一个特点我们必须得正视，就是它确实含有一定的这个故事这个叙事轨迹的这样的成分在。所以就是我很难就是从内容上介绍这本书，就是我说了一点什么都会剧透，因为它的体验就在于就是从那种毫无逻辑的东西里，然后最后给你
顺了，对，
然后捋成一个故事，这个这样一个就是故事本身的这样一个乐趣。所以我要一说可能就剧透了，虽然我现在可以跟你说，你听起来可能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还是会破坏你这个阅读感受，啊，所以呢，我就决定这个把这个剧和这个书啊一起介绍，因为这个剧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剧啊是这个当时是就这个剧的编剧兼导演，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是一个1985年出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导演，
这么年轻。
那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一个美剧是吧？
行，
他的演员都是英国人，很奇怪啊。这个人叫马克思·兰迪斯，就是他基于这样的原因，首先这个剧啊。这个来源于小说嘛，那我要改编这个小说，是不是我按照原著的话呢？那看过书的人相当于失去了乐趣，
是，
或者说在这样的基础上改编就很难。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激进的这个决定，就是说这个剧只保留这个主角和这个全村山社这样一个设定，其他的全部都重新按照他原来的那个主题重新写了一个新的故事，所以这也是我要准备两个一起介绍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卖的是书嘛，对吧？那个这个剧我给你透了我就管不着了，是吧？
啊、哦哦，可以，牛逼！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剧深刻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但是它深刻的
保留了
原著的那个神韵，所以我觉得通过讲这个剧，让你感受这个书，对，而且呢还。完好的这个保留了我们这个书的这个，
哎，牛逼！
我们卖的这个东西，
我服了，
哎，卖了别人，然后保存自己要销售这个东西啊。
行，
这个难度是不是有点太曲折了？我操！
可以。
对，然后这个书有一个主题，就是在通篇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万物皆有联系啊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对，
又来了，又来了。
所以这个主角怎么破案呢？其实他跟一般的像我们熟悉的那些福尔摩斯这些破案，都完全不一样啊。他就是无为而治，
对，
就是我出现了。
说明
就说明这个案子要破，
对，就是秃子的来，
对
啊，对对对，
所以这个因为剧和这个书没有直接关系嘛，我尽量不透。刚才开玩笑，其实我也尽量不会透这个剧，因为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剧嘛。这个剧现在出了两季，
非常好，
都很不错。然后呢，我就简单这个从剧的角度给大家这个说明一下，为什么剧好说呢？因为这个剧它改编的时候啊，首先很多到亚当斯那刚才我们说那些就是怼人的呀、讥讽人的那些东西啊，其实非常文学性，它可能通过剧不太好表现。所以它这个剧呢，从这个故事编排上遵循了这个原来那个道格斯亚当斯那个特点，然后他把这个剧情设计得更适合视觉表现，更有这个剧需要的那些元素，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改编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样也讲这样的东西我也方便讲。我说这个剧是个什么样啊？觉得你就能知道这个《全侦探社》和这个主角这个德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
说这个故事啊，一开始发生在一家这个酒店的顶层的这个豪华套房里啊，发生这个在这个豪华套房里发生了一起这个密室谋杀案，就这个门都锁了，然后里面人死了嘛，而且这个杀人的手段极其残忍，这个被害者的上半身基本都被撕烂了，然后经过法医鉴定说这个死者死于这个深海鲨鱼的撕咬，在一个酒店的密室里啊，一个人死于鲨鱼啊，然后在这个酒店里有一个上班的服务员叫托德啊，今天早上他来的时候呢，就在坐电梯的时候呢，在那个电梯门外刚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好在和别人争执什么，然后那个人一转身，哎，这俩人四目相对，托德发现这个人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啊，只不过他穿得很奇怪，就是里面穿了一件美国国旗的这个背心儿
，Homelander，
外面套了一大貂，像是一个东北人，
是啊，对啊，我刚想说，
对，然后这个托德跟那人一对眼，说那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啊，就是他自己。 正在他懵逼的时候，那电梯把门一关，就开了，往上走。完，他到了楼上之后呢，发现好多警察什么的，正在这都在这查案呢啊。然后这个警察发现调用监控，调监控发现啊，这个被认为是嫌疑犯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托德本人啊，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用他的卡开的门，然后最后他成嫌疑对象了嘛。与此同时啊，这个被害者是一个大富豪，这个富豪呢有一个女儿，目前还失踪了。
哎，
然后呢？就是除了凶杀案以外呢，这个追这个失踪案的呢，还有两名这个联邦的探员啊，正在追踪这个失踪女孩的这个下落。啊，这个女孩因为富豪嘛，还有一个保镖，啊，这个保镖以前呢还当过兵啊，这个身手了得的黑人女性啊，她也在追查
这都什么设定？这是
女孩的下落，哎。这个遇到一堆盘问之后啊，这个托德说，就是虽然有嫌疑，但确实没有证据这个指认他嘛，然后就先把他放回家了。这个晚上啊，这个挺闹心啊，这一天过得不是很好。好不容易回到了家，然后就发现啊，就是他家的窗户被打开了，然后一个穿着这个黄色夹克的 gay 里 gay 气的家伙啊，正在从那个窗户往他家里钻。钻进来之后呢，赶也赶不走，这家伙自称全能侦探德克，就说你要跟我破案。他说我他妈凭什么跟你？你他妈哪跟哪儿啊？你还不懂 ？Everything is connected。走，咱俩破案去。
对，
这个故事就开始，他就不拉不拉说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的话，赶又赶不走。然后同时这个人一来之后啊，就发现他身屁股后边跟着一堆监视他的人，啊，被这个是原来一打听他是中情局，啊，这个说这个人最后跟这个美国政府的某些阴谋好像似乎有关系，但这些人一直都围着这个德克在监视他。哎，然后呢，围着他家转的呢，还不只是这些什么中情局这些，还有一伙很奇怪的人啊，就是像神经病一样，全身都穿着这个皮衣皮裤，全黑的啊，然后开着一辆全是涂鸦的这个面包车，然后到哪儿都放着那个重金属音乐，这社会摇当当当当，然后这个拎着这个棒球棒什么的，也不打人啊，也不伤人，就围着他家转，你知道，就跟示威一样，就天天
那很对，
就围着转，
那就还是东北人。
然后这些托德，你这太他妈糟心了吧！这是这天降这什么事儿？这叫还不止这些，他有一个妹妹，这妹妹啊有一个病叫逆感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妹妹啊，就比如说她在家里啊敲着鼓，喜欢打鼓，打着打着鼓，那鼓她就感觉那鼓棒变成了刀，割她手里全是血，或者在家洗着澡呢，唱着小曲洗着澡，咵，突然间感觉自己浑身被火烧，就她会突然间感受到一种非常真实的这种痛苦，而且这个痛苦呢，虽然不会给她造成物理伤害，但是她确实会因此造成一些危险。比如说一些窒息的情况啊，一些什么情况，他真的会死，所以这妹妹也不敢出门，就是跟家待着，你也甭出去了，这太危险了啊，在家待着啊，这还不算完啊，同时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出了事儿的同时，街上啊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破衣烂衫的这个女疯子啊，手里拿一刀啊，浑身都是血，到处乱窜，自称叫全能杀手。
对，
他有一种超自然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首先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伤害他，第二点，他永远不会杀错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随便向天上扔一把刀，一扔掉下来就能扎死一杀人犯。哎，他那开着车看人不顺眼，砰一脚就撞死，然后结果新闻就报说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变态啊，家里做这个抓了一个女的，这个囚禁了好几年啊，就是只要他想杀谁随便都可以杀，杀完了这个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不会杀错人。
这道格拉斯亚当斯对于传统侦探是有多恨呢？
对，
然后别人杀不了他啊，任何人伤害不了他，子弹会拐弯，任何事情都会被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挡掉，他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天降正义。
哎，就是就这么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这个疯婆子嘴里都喊说他妈德克在哪儿，干嘛？我要弄死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哎，
最后啊，这个故事里还出现了一个很神秘的这个邪恶组织啊，似乎和那个失踪的那个女孩有关系。这个邪恶组织全都是这个大秃头。但是那个有点像那个就是新纳粹那个感觉，全是大秃头，穿统一的这个工作套装，但是一个都呆头呆脑的啊，傻了吧唧的，有点像一种那个行尸走肉的感觉，很傻。然后他们的头呢，就是一个臭肥宅。大胖子穿着格子衬衫啊，然后对他们非常凶，动不动就拳打脚踢，这么一事。然后他们好像在找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啊。除了这稀奇古怪的一大堆设定之外呢，就所有这些角色的设定，就是要么是怪逼，要么是逗逼，
要么是傻逼，
要么是既是怪逼又是逗逼。就是在这样一群闹闹哄哄的这个人里啊，最后呢，他会给你连成一个完整的、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啊，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
是，
所以这个我在看这剧的头几集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但是很有意思。
对，
就是
闹得轰轰的一帮傻逼在那跳嘛。
对，就你就当看一个那个傻屌剧啊，
对
啊，泡泡子那种东西啊。但你看完之后，看你想看一季泡泡子，最后它连成一个故事，这个就很牛逼了，
这有点厉害。
而且这个故事涉及什么呢？悬疑推理啊，刚才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嗯，
然后有些哥特式的恐怖，
嚯，
还有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关于美国政府的阴谋论、嗯、啊，以及一些时间悖论，
对，
啊、这个都会掺杂在里面。然后最后到了第二季呢，还包括一些奇幻的设定，然后这个异世界穿越等等啊，非常时髦。
这你妈一碗八宝粥，这是啊，
大家喜欢的这些题材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而这个书呢，和它因为它是从书改编来的嘛，书完全是这样。书我到看到一半的时候啊。和这个剧是完全我看不到任何可能的联系，除了名字，只出现了这个德克这个主角的名字被从其他的角色嘴里说出来
哦，
然后其他的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些人变成了鬼魂，然后有些人呢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啊，有一匹马在了一个什么什么厕所里，
对，
总是都这样奇怪的这些东西，跟这个剧的感觉是非常相像的。而且这个剧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刚才我提到的 gay 里 gay 气这个词嘛啊，这个两个主演啊。演德克的叫塞米尔巴奈特，他是这个在说算是什么呢，一个公开出柜过的已经出柜过了的一个就是男演员啊、
嗯
嗯、
所以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神经质的超越性别的那个魅力。大家不要以为我觉得说起来好像很怪、
嗯、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嗯、
他很难说用帅不帅来形容啊，英国演员你想去吧是吧、
嗯、
你英国演员一定懂的啊，
表演特别有张力是真的，
就是特别，对，他们底子非常厚，都是演在那个台剧上经过多年历练出来的啊、嗯、
演沙翁的剧，
对对。然后男二号托德呢是这个伊利亚伍德扮演的、
哎、
伊利亚伍德是谁呢，就是这个你看过那个
魔戒吗，
魔戒啊，那个弗洛德老爷
是
哦、
就是、
他是这个男二号，
因为他极其擅长演这个懵逼，
一脸懵逼啊，他对弗洛德老爷就特别喜欢一脸懵逼啊，
大眼睛
啊，对，然后那个就是每天跟德克进行这种特别这个怎么
搭不上线
频道完全不在一起的这样的那个对手戏啊，
是
这个其实挺难演的啊，
是的，
对。然后这个剧里出现的所有角色基本上都这个每个 CP 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嗯、
就是两个人就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完了一直对话，一直对话、
啊、
对对。然后在小说里其实也是这个感觉，总他总是把喜欢把一些奇怪的人然后放在一起，
是的，
然后产生一些很奇怪的这个交流、
嗯、
是这样一个感觉啊。所以这个书的话呢，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属于这个道拉斯·埃当斯自己的这样一种，对，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那种尖酸刻薄文字的人的话呢，那一定会非常的酸爽。
是的，
就是他那个尖酸刻薄的，让你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似乎是不是有点
过，
是
有点过，像四亚说的，有点冒犯到人了
啊。
但是那个刚好冒犯到那一点，带有一点喜剧感。
是的，
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一般作家不太敢进入的那个区间，然后让你有一种就是试探别人底线的那样一种渐渐的快感。
是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形容出来那样一种
作家里的狗粉丝嘛，
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那种作家的那种端着的感觉，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感觉。他讽刺世间一切万物啊，
对，逮谁干谁。
对，他认为
那太狠了。
对，世间一切都是可以拿来这个，我觉得
调侃。
对，将这个英伦的这样一种这个那种极致的这种感觉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是
的，对，所以这个书啊和这个剧我都非常非常推荐，而且他们之间的观看不会互相影响，不会因为看了书这个剧情你都知道了，也不会因为看了剧就剧透了你的书，他们是完全在有统一的这个主题思想下啊，由现代的这个新的年轻的创作者和这个老的道拉斯·埃当斯分别创作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
嗯，而且这个我特别想说一个事儿，就是哎，我们现在还没上架《银河系漫游指南》哈，
嗯，
《银河系漫游指南》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卖。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亚当斯写《银河系漫游指南》这一本好像人尽皆知，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个剧情，
对、嗯、
啊，什么耗子造地球什么的，答案是42什么的这个
啊、
嗯，但实际上《银河系漫游指南》一册全套下来是一个整的故事，
对对对，
就是这个结构，就是也是
完整的故事，
它是前几个是若干个不搭嘎的故事，而且都挺可笑的、
嗯，
到最后还是能拼上，
对对对、
啊。然后为什么第一本相对而言传送度比较高呢？就是第一本相对收着点。
嗯，
就第一本你读着是一种传统的喜剧科幻故事，
对
啊，把我们熟悉的东西都讽刺。
对，
越往后那真是骂的简直那非常的过分。
其实到第三本、第四本就跳跃
非常的开，
跳跃式的骂，
对，非常的开。这个人写东西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跟他写广播剧有关。
有，
我听过这个 最初版的就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纯广播剧。
嗯，
啊，它当时不是先形成的剧，再形成的对话吗？
对对对。
其实放到原版来说，原版可能因为它是个剧，它其实更放得开，更下三路一点，然后有更多的。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音，就广播剧是音效演出嘛，然后它可以甚至更放弃一些逻辑关系，就是比书里逻辑关系还要乱。
哦，
所以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像广播剧本身的一个特性，它需要吸引听众注意力，在某些地方一些桥段加强它的这个故事性。
它写东西飞，它写东西特别喧闹，它那个下手特别狠，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它在这个电视和电台媒体里工作过，
哦，
有这个属性，所以这非常棒。
嗯。而且它其实除了这个广播剧，就是描写对话啊这些，就是这个什么讲尖酸刻薄的这个讽刺这些以外，其实它的描写能力非常强。如果
是
仔细看它的小说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这个就是教授类的角色，他怎么突出这个教授这个就是体态举止，就是有一点优雅，又有点傻呵呵，然后又有一点这个教授稍微有点胖，有一点这个不变呢。他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冬天嘛，他进到屋里之后呢，穿着大衣，先解开大衣，然后把这个大衣哎搭在那个凳子上，然后呢摘下这个围脖，然后放在那个大衣兜里，然后他发现哎这个凳那个因为下雪吧，好像是，反正那个把这凳那个凳椅子有点弄湿了，就说那我。然后手帕擦一下，哎，他浑身上下摸，哎，我手帕在哪儿？然后想到啊，在大衣兜里。但是刚才把围脖穿的那个塞在了大衣的口袋里，然后他又把那个围脖拿出来，拿着那个手帕，就是这个就是生活很细节的这个东西。但是这样
也太絮叨了。
但是这样的细节就能体出来，就是一个老学究，你知道吗？那个形象就特别鲜活，就是老学究，然后这个动作很慢，然后每件事情都有条不紊，但是这个脑子其实又不是这个特记忆又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个颠三。导四那个感觉，所以这个从小说角度来讲，虽然他经常被认为是广播剧作家，但其实他作为写小说的能力是绝对也是顶级的，
而且他的文字就是口语感非常强，就是非常顺，他就像在说话，而且有一种那种喜气洋洋的欠了吧唧的劲儿在说话。我记得他当时描述那个《银河系漫游指南》，后来有一本有描述这么一个场景，在史前地球的荒野里，两个因为长时间无法修剪，满脸。长头发，然后胡子拉碴，胡子都很长，胡子里还绑着兔子骨头的两个人，挥舞着一只旧毛巾，追一个在荒野里跳的沙发，嘻嘻哈哈的写过这么一个场景，特别特别精彩，所以推荐大家读一下。
就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管他写的场景多么荒诞，你都能在想象里把它还原出来。
是的，
对，
特别棒，
这个是特别牛逼的描写技巧，
没错，
对，
推荐大家买一下这本非常棒
啊。
好，接下来是
好，到我了。那么我这两本都是游戏衍生的这个漫画。
哎，
一般来说，
你看漫画，你还做读书笔记啊？
对，
我觉得
那第一次何时
写那么复杂，我操！
何时奇谈嘛，紧张啊！
这是怎么了？你要把那个巫师和战神的故事都讲一遍是吗？
不是，就是这种欧美的游戏和电影，他们经常会出一些衍生的漫画作品。
是的，
包括像电影那些《复仇者联盟》啊什么的，
嗯，
就会像《无限的》。终局第三部之前，他会先出一个漫画，说美国队长这几年在干嘛，黑寡妇这几年在干嘛这样的，
然
后这都是他们场上的标准操作。像这些战神这本就是完全一个模式的东西，它是一个补完了我们新的战神前面的一段小小的故事，就奎爷他是怎么从三代那个样子。变到了
新战神，
新战神这个会带小孩的这个一个形象，他就这整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奎爷他在就是锻炼自己的忍耐，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有一群，
哎，孩子他妈会出现吗？老
黑，有，但是没有这么远，就是一个身影，然后说了两句话，
果然还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是特别纯粹的一个宣传片，他不能透一些重要的剧情之类的，
行吧，
嗯。然后他们就遇到了新的敌人出现，然后他带着他的小孩经过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他有什么成长，奎爷有什么成长，小孩有什么成长之类，然后就接着到了我们的游戏这样的一个
开场。
对，
带子熊狼的故事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是吧？
是，
哎，
但是
你说的是哪个？
但是这个就战神这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战斗场景画的真的是特别好
哦。
它所有的像奎爷的眼神啊、表情啊，还有他的这个动作，都做得特别的漂亮。就一个可能对那些喜欢看日漫的朋友来说，这是非常 比较粗犷的一个东西，但是相对于很多美漫来说，这已经是打得非常精彩的一个描写了。不过怎么说，就还是刚刚说的那种标准的宣传品吧，显得有点
单薄，是吧？
对，显得有点单薄，一个非常普通的补完的故事。但另外一本这个巫师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巫师他的这个作者就是编剧，他是一个负责整个巫师系列漫画改编的一个，就是专门由他负责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从游戏到漫到那个小说的一些衍生品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他整个对巫师理解就非常到位。另外一个这个画师，这个画师是一个应该是也是负责这个这类型作品的老手，像血缘的漫画、Wolfenstein 的漫画、还有巫师的漫画都他画的。然后这个巫师的故事，他是宣传的时候他说是这个接在狂烈的结局之后，就是
对
他官方给了一个定的结局
啊。
这个结局是我讲的应该没问题吧？
对，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剧透，剧透巫师三，
对，剧透巫师三的本片 跟血与酒什么都没关系。他的官方认定的结局就是杰洛特带着西里成为了兽魔猎人，然后他老婆
那个
对他老婆选的是叶奈法。
哦，真的是跟我的想结局一模一样。
是是是，这个应该是标准结局吧，也是最符合整个就小说设定的一个结局，
是吧？不能那么说啊，有人可能
标准结局
肯定砍。
对，他是标准结局，小说是已经有确定结局的嘛，是吧？
你想说是官方结局，这样你就没有危险了。
开始了啊，
这还有现场甩锅技巧教学是吗？
对对对，教教你是吧？对。
然后那个他。那个结局之后，杰洛特就带着西里算是实习，然后就带他接活，然后去出门打怪嘛。
是
啊，然后他虽然是一个后传故事，但是他跟这本小这本漫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剧情呢，是整个巫师的第一个故事，那个逐恶而来，就是对付吸血妖鸟那个就。整个巫师最早
那一
个故事，
就小说里的那个
对
那个故事，
对，对就是一代游戏开场的那个 CG， 大家肯定这样讲肯定都知道了。就是那个吸血妖鸟故事，就是那个国王叫什么来着？他
就是大概的说，就是国王有个女儿被诅咒了，然后会变成那个什么，
对，变成吸血妖鸟，然后杰洛特就接了这个活，然后去。花了一个晚上，自己被打得很惨，然后解决这个诅咒。
基本上来说是这个猎魔人工作流程的样板式的一个模式，该喝啥喝啥，该吃什么亏，该调查，
该准备什么都要做一遍。
是是是，
就这么个故事。
本来我也以为这本巫师的漫画是刚刚说的标准宣传品，然后后来安姐跟我讲了一句，怎么这么漫画一直在洗澡？我就
你来劲儿了是吧？
我就我一翻
你来劲儿了，
一翻杰洛特在洗澡，再翻叶奈法在洗澡，再翻西里在洗澡，我就觉得不错，继续看一看。
这本估计是这期卖的最好。
对，但是看完之后吸引我的，就最吸引我一点是他真的用非常快的节奏去描绘猎魔人的生活，像接小的单子。赚钱、然后那个旅行，然后去准备接的那个大单子，比如说采草药，然后涂箭油、冥想，准备道具，准备炸弹，调查这些，他全部用非常快的节奏，然后非常精美的表现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游戏里面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如果读过小说的朋友应该知道，杰洛特他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
啊，对对对
对，
是的，
他赚了钱他会想着买一件新的衣服，
对，
或者
讲究讲究，
对对，喝点什么吃点什么，这个漫画里面也有，他赚了钱之后他会去洗个搓个澡，对，去澡堂子搓个澡，然后带着西里去打昆特牌
啊，
然后西里喝醉了就跟别人打架。对，这种地方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因为在游戏里面你那个开放世界你没办法跟这些角色
就慢下来，
对对，慢下互动，然后还有这角色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巫师的剧情表现就那个过场动画其实是很少的，
是，
对，你只能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对话来了解这角色之间的关系互动，但是这个漫画里面它就把杰洛特、叶奈法和西里这三个人，这个就等于一家三口吧，
填充起来就是 很生动。
对，这三个人的就家庭生活表现给你看。第二点就是这本漫画它是特别有巫师的味道的一个作品。就小说那种味道，包括它探讨一些主题，像战争，像禁忌的爱。就是那个吸血妖鸟其实就是一个禁忌的爱的产物。
是的，对。
还有像诅咒。在巫师的这个世界观体系里面，诅咒是一个非常
是的
恐怖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所有的普通人类它都能实现的一个最恶毒的产物。
对，
然后这个漫画的主旨就包括像吸血妖鸟这个故事，它全都是人类的诅咒，人类的恶意导致的故事。
是的，
嗯，这个也是它漫画里面探讨非常多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点就是杰洛特经常说那句 evil is evil
啊，
对，恶就是恶，但是勿以恶小这样一个故事。
哦，
嗯，所以说它一本漫画就等于把整个巫师小说的一个主体给浓缩起来，然后用一个、旅行之外的一个支线故事把它讲了一遍。
嗯
嗯，所以这个对一个喜欢巫师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剂、嗯、
对，
它而且很薄，它一共就基本上是五个连载美漫故事。
哦、
就等于两个小时，
爽、嗯、
对，两个小时很快节奏你就翻完，然后你感觉啊又是一个巫师的故事真好、
嗯、
然后杰洛特他们又上路了，然后你自己去盖上书去干别的事情、
啊、游戏玩完了之后、
嗯、
这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
嗯，一本是前传一本是后传嘛，
是，
对对、哎、但是那个前传却比起这本后传来说
单薄一些，
对，单薄一些
啊、
嗯、
好，
嗯，其实我跟安杰一直在商量是卖一些美漫，
哎，对
对、嗯，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嗯、没有办法实现。
我们能接洽到的美漫其实有限，
是的，
对
对,
对。
不过以后我们肯定尽力，有的话尽量多卖。
也不知道我们的用户喜不喜欢看美漫，
是慢慢试吧，
慢慢试，慢慢试。
对
对
对，在
点点来。
在很多用户的这种概念里面，美漫就是 DC 或者漫威的超级英雄漫画，
嗯、
但其实。美漫包括像斯巴达300、
啊、
对，
包括像守望者，这种各色各类的、
嗯、黑马一直在咱们这儿发点相关的东西。
是的，
对，之前我那个还请人发过勇士系列的，这根本没人看，你知道吗？我操，这感觉非常伤心。我操，
跟日漫的阅读习惯确实是差很多。
是
的，
是
是，
但如果大家去尝试一下，会可能会把它当那个图像小说来看的话，
嗯，
可能会有别的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对就漫画家的关注习惯和对出版公司关注习惯。
嗯，
就认知的层面完全不一样了、
嗯、我们可以渐渐多卖点，多卖点。
是是是，
就之前安姐给我的一个书单里面也有一些经典名篇、
嗯、
对，包括像草能不能说沼泽怪物、
啊、
沼泽怪物的那个旅途，这个也是经典名篇、
啊、
阿兰摩尔那篇、
嗯、
对，那本书不就在你桌上了吗？
对对、啊、已经放了好久，
有很多我们可以先卖着、
嗯、
可能我们在介绍和推广上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是、
嗯、我们可以先，我们也挺想卖的、
嗯、
对，那个确实值得推荐，
是、啊、
行、
嗯、好的，就这两本。
好的，完了，到我了，我操，
老白开始吧，来吧，
我没准备好，哦、我操，
为胜利而战吗？
为胜利而战，我操，太可怕了，这本书是
奥利给，
奥利给，真的奥利给，我操，这本书是我亲。
你先给我解释奥利给是什么意思、啊？
给力奥反过来读，
就是给力奥倒着念。
阿宾天天啊，是这意思吗？
对对
对，
什么梗啊？这是
阿宾天天给自己加油，
就是有一个这个朝阳的老哥，这个有一段这个、
冬泳怪哥
对,
对
激励人的演讲。
对对对，
就是短视频里出来的，
对对对对，
就抖音上
的，是的，就很冲，
是是是啊啊，这个就我们这就这本书，它本质上也是，就我们遇到困难也不要怕
啊，微笑着面对它，
对，微笑着面对它，只不过就是他这个就亚铃手本人，他这个微笑是他妈对别人微笑，这个太狠了，
嗯。
因为为什么说没准备好呢？因为这本书可能是我就合适这个节目开篇以来，我到现在为止看到最巨魔的一本书，
是、嗯、
就随手一翻，我随手一翻就是平砍连击带顺劈，你知道吗？啊，
先说一下这本书是采访亚经手的
对
一个路，
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那个这本书的一个来源。就首先亚经手这个我们不用太多去说，包括说他是日本现存这个动画电影导演里边资格最老，
然后也
成就最高的，
也最富争议吧，
对，也最具争议的一位。然后这本《为胜利而战》呢，是这个一位押井迷影像作家野田真外啊，
那完了，
对，撰写的就是一个采访实录
啊，就两个人话很投机，
两人话很投机，
就怕亚井手话很投机，
对对对，
说的话特别可怕，
对，一个聊一个接，一个聊一个接，那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场景，对对。然后这本书的插图是 Production IG 的西尾铁野，
哎呦我天
啊！那么就是他本身既是一位非常强的画师，也是一位实力派动画制作者，
是啊。
然后呢，也是一个押井守 fans。
开始了、嗯、
啊，开始了，所以说这本书就从头到尾就充斥了就是各种
押井守那个劲儿，
可怕的就是押井守的这种就是独断专行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是是，
因为押井守在这个就是访谈系列之外呢，他还出过另外一本自述集，这本自述集叫做什么呢？我如何每天只工作三小时？
对
对，
是的
啊。就是说、啊、
那您牛逼，您可不就工作，
对，大意上来讲是在日本动画业啊，就是、嗯， 包括这电影啊，就导演个个都要过劳死，我操，人人都要琢磨着，就是我怎么去创造下一部作品的新高峰的时候呢？我如何用空手道填补我无聊的人生？啊，就是在家里带带孩子啊，平时练练空手道啊，然后每天最多只工作三小时，哎，我就这么活着啊。就这种就是招人恨的这样一个就是想法，包括说
独步那表情，他妈的真是被看扁了。
对对对对对，包括说是就这本书的这个目录啊，这本书目录就你看完这个目录就一边写，因为他每一个章回就是是一次访谈，每一次访谈呢，他是针对一个导演或者说是针对业界的一个公司，啊，第一回常胜导演的悲剧。啊，这个你看不出来是谁，
嗯，
但是他是谁呢？我告诉你是吉卜力。
哎呦我他妈
啊！
上来就怼吉卜力。
上第二回是詹姆斯卡梅隆，嗯，啊，第三回聊自己，第三回的这个就是章节特别牛逼，
嗯，
就名字叫《亚丁手的发明》。
哎呀哎呀
啊！就非常谦逊又非常高级，
是
知道吗？然后后边三只虫史、手冢治虫、维姆温德斯、深作星二、塔科夫斯基、痛苦真斯贝耶舞，挨个聊。
哎，
啊，这个就是下嘴非常狠啊！就我看这个时候想起，就是肖斯塔科维奇还是谁来着，有一本叫《见证》还是什么？
嗯，
就总之你知道吧，就是有才华的人到了年老又不甘寂寞，嘴就这么骚啊！
行，
就是这样的。就为什么我说这本书就随便一翻就是就蒙的人一脸血呢？
嗯，
就是因为这本书它的核心是什么？导演的成败论，就是一个导演。
怎么叫成功？
怎么叫成功？这是其一。其二，是不是常胜导演就是成功的导演？这个常胜指的是影片的艺术高度和票房啊。所以说这本书看起来它是说得很散，但是呢，它其实无时无刻的都在围绕着这样一个论点在进行一个争执或者是论证，甚至说到了中间就谈论手冢治虫部分，已经到了就是采访者都不敢往下问的地步，你知道啊。对，你看我随手翻一页
啊，随手翻一页，
随手翻一页啊，就是在这个成功导演的意义上，詹姆斯卡梅隆现在是幸福的吧？这是第二张，就是仿卡梅隆《亚丁手》。如果和斯皮尔伯格对比的话，那卡梅隆可太不幸福了。
天，
对，
真敢说。
对，就是这样啊。我再随手翻一页，我再随手翻一页。在成败论方面呢，塔科夫斯基算成功了吗？《亚丁手》从我的成败论看来。他显然是个不追求成功的人，
哎呦我天
啊！所以说他最终是一个没有取胜的导演，
我靠，
对吗？这个就是当然了，我这里边就是说选择的，或者说是我这个他们都看见了，就我真的就是随手一番，
是随手一番，
随手一番，就是这样的论断。但是亚丁手不是是空口说这个论断，
是
他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完整很完整的，就是关于电影导演的这样一个逻辑，还有属于他自己这样一个方法论
评判标准。
对，他完全是从自己这样一个评判标准上去看待这件事儿，才会去做出这样的判断。比如说我可以重点说一下他第一段就是评价吉卜力的这部分，就是他跟吉卜力的几个核心，包括已经去世的就是高勋勋，然后宫崎骏，还有铃木敏夫，这个都是很多年的好朋友，啊，就当然
我听说的不是这样，
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只不过大家互相就是说面子上过不去，
是，
但是
微博上有很多人说跟姬和是好朋友，对吧？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事实又是怎样呢？
是
也是好朋友，
哎，是好朋友，是
他们
玩游戏都是朋友，
这他们自己知道，
哎。那他其实讲到说什么呢，就是铃木敏夫在那个做制作的时候其实自己跳在了一个坑里，就是下一部作品的票房和评价一定要比上一部好，但
这个时候讨论是很市场很落地的，
对，但这个东西呢它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是
啊，就是你做电影一定会有起有落啊，无论是题材、认知、传播，很多个因素会决定你对电影这个方面最终结果的这样一个导向。
但是昭和的创作者认为这是符合规律的，
对，
是
对昭和的日本人认为什么事情都应该比之前更好。
哎，
这个是这个整个其实是社会和这个一种导向，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在里边其实评价说，就是像那个。他说高天勋最后是看明白了，高天勋最后专心的去做一个文化人，对，就我不做导演，
专心的做一个文化人，
专心的做一个文化人，评价那个就是那个文化现状啊，就谈论那个社会啊，这些东西，就是说高田勋先生现在心里就是这，他说这个时候高田勋还没去世，说现在的高田先生心里已经连这个 entertainment 娱乐这个词里边连一个字母都已经没有了，啊，他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只考虑着文化、
哦、
啊，完全成为了一个无限远离票房的人。
哦
啊，然后呢，宫崎骏先生呢，他就坚持他那套东西啊，就是我要无限追求艺术这个部分、
哦、
啊。
是，
那谁最倒霉呢？铃木敏夫。我又要追求艺术性，又要追求票房，这怎么办？
哦，
啊、
是。
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你往哪方面倾向，就是你最后做出的选择，啊，
都没
这个都没问题。但吉卜力是三驾马车，
哦，
所以说他这个平衡性其实就很难整。
哦、是、
啊。包括说里边谈到说，那个这里边原文念啊，这个相当巨魔了。就有一段时间传说宫崎骏先生会在中国的工作室导演，压力那没戏，因为中国没有生产管理制度。
我靠！
啊，就他可能会去，他去了中国十年也做不出任何作品。
哇、
啊、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妥协。
哇、
嗯、
可以，真的一针见血
啊对，
挺一针见血，
就是这样。对，所以说就是他说宫崎骏之所以能够在吉卜力一直战斗到现在，是因为他是将军，他有一个参谋，这个参谋就是铃木敏夫、
哦、
这个人的参谋能力是一点也没有的，这个话是相当的暴言啊、就是说他是一个无限远离军队日常工作的人，是在战争当天就是精兵强将马上面对面厮杀的时候还会打着哈气吃早饭说今儿吃啥呀，他是个这样的人、
哎呦
啊、所以说你不能指望他去领兵。然后他后边举了一个反方向的这样一个例子，嗯，就是说领兵领到极致，微操到地图的个人的，
哦，
这个人是谁呢？手冢治虫。
哦，
对，他举这个例子说什么呢？就针对手冢治虫的成败论是怎么样的？他说，就是押井守的观点是什么呢？关于手冢治虫，我认为他在影像方面没有胜利，他在漫画方面是神。
哦，
但是呢，重制作本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什么呢？他根本就没有做出手冢治虫想要做的东西。
哦，
对，
是这个角度。
对，就他个人的志向而言，他认为手冢治虫最终与时代的发展脱节了、
哦、
简而言之是变得不受欢迎了。因为就是动画也好电影也好，最终呢他仍然要与就是受众市场和就是人们对其的认知进行一个匹配、
嗯、
那么孕育了日本的动画是手冢治虫最大的功绩。那么现在的日本动画除了东映之外，它就是最大的功臣。
是是。
对，但是这是什么呢？这他妈是结果论
啊、哦！嗨，
这是结果论。
我靠，转的是。
对，如果手冢治虫自己去看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漫画家，但是他在做导演方面没有任何方法论。
我靠！
我跟你讲，这个爆言真的是就是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过于厉害了，就是。刚才举的这个叫宫崎骏的例子、
嗯、
就是宫崎骏是一个远离任何日常事物的将军。
嗯，
那手冢治虫恰恰相反，所有事情事无巨细，就是说一个导演又当参谋又当指挥官，用漫画家的方式做电影，而且亲身实战、
嗯、
这就好比说是上场野战的时候，一个司令站在整个阵地最前沿，
嗯
啊，手里捂着手枪突击、
嗯、
就这样一个情况。
哦
啊，他参与所有想参与的部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做不出来的话，他就把这个东西全部干掉。
哦，
这就是为什么重制作最终很难拿出一个完整成品的原因。
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传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画已经要在电视台上线了。
哦，
这个屋在做上线前的播出准备。
哦，
然后重制作的这批人在另一个屋在那儿画。
啊，
对。
哇，
就已经到这在那儿画，在那儿拍摄，就已经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所以说。就押井守这个最后抱怨很猛啊，凡是和手冢治虫制作动画的人，就是产生关系的人，最终都陷入了漫长的不幸。
哎呦，操！
对，就我周围，就是说我这一辈儿啊，就有很多。那与其说有很多，不如说我这一辈人参与过的人，就没参与过的人很少。总之，大伙儿都被折腾死了。手冢治虫死了，我们出有长气，知道吗？
我靠，这话都能说呀，
可太猛了。然后后边那个叫访问者，哎呀，不能刊登的内容变多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哇，这本书如此劲爆、啊、
这个可太劲爆了。但是就是你认真严肃的把这本书读下来，
嗯，
其实、就是、
他聊的是很严肃，
他聊的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东西，就是、
嗯、
简单的讲，就龙马之前说过一个啊，就是说艺术家其实就是比谁活得长啊。
啊，你还说过这种话呢？
对对对，
这是郭德纲说的。 我是引用
啊，嗯嗯，就鲁马引用郭德纲老师的话。
好，行，
哎，艺术家就是比谁活得长。
嗯，
那就是你看到这本书的封面叫为胜利而战，你会想什么是胜利。
嗯，
然后呢你把这个封套翻过来翻到背后，
嗯，
按照成败论来说，不失败在某种意义上
就
是胜
利。
对，
行 啊
所以说他其实是秉承了他这样一个哲学的，包括就是说他里边就是在导演制作，他确实谈到了无论是从就是形而上还是从具体的操作控制等等方面的很多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很掏心掏肺，
很掏心掏肺。就比如说那个，就是他谈到谁来着？我记得我看的啊，应该是文德斯啊，还是谁？
嗯，
哦，不是，他那个谈到应该是谈到《三十重史》。
嗯，《
三十重史》对每一个镜头都特别抠
啊，
极抠，就是我要看这个镜头具体是怎样怎样的，
嗯，
啊，他的细节哪点不满意？啊，那我就要去
重来。
重来或者改变他，
嗯，
然后采访者问说：“亚英手老师，那您啊？那我不管，那不助理导演的事儿，我不管。
这
我就只负责看这个监视器，
啊，
我就负责看监视器，有时候我都看睡着了。
就这样，
对，就但是是什么呢？我知道大方向是怎么样的。
嗯，
他说，包括我在拍这个阿瓦隆，
啊，
包括我在拍这个是那个光合机动队，
啊，
这些的时候，只要这个东西出来，我感觉哎是那味儿了
就行。”
这就行了
啊，就不抠，
啊，剩下的就是很细节的东西，就是或者说有想法的东西，因为底下工作人他也是人啊，
是
啊，他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些奇思妙想，我也不能拦着人家，
哎呦我去，
对吧？你打比如说你在某些细节处理方面，哎，有一些小技巧，我看了，如果说让我看到了啊，你这东西不行，你这东西不行，或者说我看到哎，你这想法还可以，那就保留吧。
哦，是
啊，总之我是个很宽容的人，但是我一天只我一天不会工作比三小时更多的，你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
这书大家得看一乐啊。
对，
因为我算是亚英手粉丝算吗？也算，因为他所有东西我都看，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的。
反正我算我是觉得亚英手，很多人说看他觉得他那个原作粉碎机嘛，或者说他表达东西爱装逼爱掉书袋子是吧？
对。
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个东西特别清晰，所以他就可以往飞了说，因为他能绕回来。就是我一直觉得亚宁手的很多作品，其实你多看两遍，他要表达的东西都挺真诚，而且挺直接的。其实挺直接的，他就是那个过程非要绕着你，非要绕着你。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这个人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其实就是你怎么说呢？他其实表达一个想法，把这个想法落到具象的时候，
嗯，
是很准的。
对，
就是这个东西最后变成动画，变成电影啊，它呈现的时候离它最初的想法非常近，
对，
而不是说你想一个，但是你执行能力或者把控能力不行，最后出来的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可以理解它的表达方式让很多人非常讨厌，
对，
我也经历过讨厌的这个阶段。后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像就感觉老白你讲这本书的这种感觉，他是一个，嗯，有的时候好像很刻薄吧，但实际上是个很热诚的人。
对，
就虽然他的作品特别冷。
是
他的作品，但是他有的时候是个挺热诚的，
就
很有意思。
就你看里边他挨个吐槽或者说是评论的这些导演，
嗯，
你可以说他很刻薄，或者说就是说那个就活着的艺术家嘛。
是，
啊，但是就他其实对于这些导演的作品和他的特质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嗯，
这里边既包括说他本身作为导演的这样一个敏感性，
嗯，
同时其实也表现了他对于不同的影像艺术这样一个接纳程度。
嗯，
对，就有的导演就是。这个就很典型，其实就个人性格不同，有人就死不喜欢别人那么干，只有我做的才是对的。
嗯，
杨教授没所谓，没
所
谓，没所谓，
啊，
就你能拍出好片，我也能拍出好片，一样的，
就挺好。
对，包括说你看，就是啊，人们觉得哎，木村拓哉 啊听我名吧，啊，去加拿大没有，根本没有人接他，你知道吧？人们都来接我，哎，我在这方面我就比他成功，你知道吗？
这么牛逼的老爷子啊！
对对对对对，就所以说，这是。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本书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一本随心所欲不逾矩的，
嗯，
这样一本书。就他在里边嬉笑怒骂呀，或者说是看起来聊了很多爆言的东西，但是你把它放到他作为动画电影导演的这样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是
走到这一步的人
框架下，对，去做这件事的人，他是。他的道理是非常完备而且自洽的，
嗯，
对，
而且甚至还挺热忱的，对这个行业都很热忱。
他，你如果说不喜欢这个东西，他怎么可能走到今天？
是，
对，所以说这本书其实我是很推荐，就 首先你对就是押井守感兴趣的这个必读，这个不用想。
嗯，
对。其次如果说你对于就是老刻薄的老年人感兴趣的啊，这个也应该读啊。最后你如果想学习就是各种就平静装逼，或者说是
嗨，
对，平静装逼或者说是跳跃爆言的这种技巧
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相当值得去读的啊。就是包括说什么黑泽明为什么在晚年失败了呀，因为他的电影在晚年完全招来不到观众嘛，他已经与时代脱节了，再见了。对，就类似这种啊，在里边
或者押井守本人就是一个结果论的这个代表性人物。
是的，
对，是没错。
他能还巴巴说这些，还有人给他出成书，还他妈有人看，这就是一个结果论世界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东西被承认了，那你牛逼，你说什么都行。
对，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王给你印成字儿。
对，我说我有理。
对 对, 对，你说话的人给你印成书吗？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像刚才老白说这个书的很多功效啊，但切记不要把它当做一种什么人生指南啊，
对
当做当做
千万别这样，
特别是从业指南。
对，努力奋斗的一些什么，像就是啊，你看看人家真手是怎么说的，我向他学。
没，道理
别，
道理最简单了，就是你即使把这本书所有的就按每一个字来复制，你就对里边他谈及的所有导演挨个喷，你也不是押井守，
是
啊，而且就是他的轨迹和他的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
嗯，
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你就图一乐就图一乐，你知道吧？但是你多少多少理解这个就是老头他，
没错，
对，
你了解他这个人，
对你想想他这个人，对吗？然后包括说里边讲就北野武为什么开始拍电影，因为山下二得病了嘛，
是
对吗？然后现场没有导演嘛，他跳到那个导演位上，我来，
是啊，
就开始干了嘛，就这点事儿，
嗯
啊，就
很棒的书，
对，所以说就这本书其实就值得，值得浏览一番，包括说这一个系列啊，就《搏击天卷》这一个系列，雅众影人影视其实都挺值得一读，因为他选择的就是一些著名导演的这样一些自传，
哦、
或者说是访谈类的内容，比如说像金敏《我的造梦之路》，
是的，
金村昌平、小津二郎，那么侯孝贤、蔡明亮这些人，四神优司、北野武都这些他的自述都在里边，
嗯，
所以说这个系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看，看看自己喜欢导演他的。对自己这个艺术之路的认知
啊是，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一下自己不喜欢的导演，
对，
可以，对，
就像押井守这样是吧？
那你闹玩呢？我这艺术之路走好多年了，
但我说这艺术家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艺术家，永远是在那个最山尖上脱离群众的，而且不被人知道的，
是
对吧？
是，
所以大众最喜欢的艺术家们，基本上在，咱不说二流吧，就是第二档，
嗯，
他是试图让更多的人给大家展现这个山的
巍峨
美景，对，那最在最山尖那些，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听他们谈论艺术也很有意思的。
是的，
像那种推特粉丝世界纪录的什么人
啊，
那是标准的这个出色的二流艺术家嘛？这是
啊，对对对，
这是仲青老师说的。
你可太牛逼了！这节目快结束了，来这么一出，
哎。
行，这个鱼钓的这个饵挖的有点深啊。嗯，
是啊，
行，
那这个我们这期《何氏奇谈》这几本书，希望能对你的这个想象力的发散
啊
有所帮助。
那押井守这本可他妈太有想象力了，我都不敢读完，我崩一脸血。
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太好了啊，可以买来感受一下。
哎，
行，那这期《何氏奇谈》就到这儿。
好，
希望大家能从读书中获得更多乐趣。
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
哎，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